各位好，今天12月6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年代，有几位朋友啊，在这说呀、啊，让我聊聊关于《芳华》突然掀起的这个讨论。是这样，《芳华》这个电影啊，我没看过，而且呢，我也没看过这个严歌苓，这是应该是严歌苓女士的这个原著吧，我也没看过她的书。得了，实话实说吧，就是我对国内的影视作品基本不看。就说白了，就是我基本是不看的，看过的几个呢，就是非常少的，比如说像冯小刚的贺岁片什么的，我还看一看，那其他的呢，基本都不看。倒不是因为说我这人矫情啊，实际上而言，我讨厌看这些东西。就你可以跟我说，哎呀，国内有这个走向共和呀，这我看过。然后呢，有这个大明王朝1566还是什么这些，我说都挺好的。是这样啊，就是你如果是天天你看的东西啊，是一个满汉全席，对吧？你天天你看的是这个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，还是什么其他一些东西？说真的，我对于到那个十里挑金针菇这件事儿吧，实在没兴趣。我承认它肯定有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哪能没有好的呀？但是呢，你在那种检查制度之下，以及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限制之下吧，你去找这些其沧海遗珠，对吧？咱们说沧海遗珠，实在是一个太浪费时间的事情了。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兴趣。那可能你们说实话，就我对尤其是看电视什么这些东西都没兴趣。比如说，你好多人看过那个，我们这岁数一般都看过《渴望》，对吧？哎，《渴望》你看，很多人看过。然后什么，包括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《三国》，这原来拍的那个，据说比较好的版本。我跟您这么讲，我一个都没看过。就跟我说，我说我没看过日本 AV，是好多人不信。这我真不看，他不喜欢你这，非得让我看他干啥呀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讨论呢，我没有办法跟各位聊这事儿，只能挺抱歉的说一句，对吧？这当然，你可能讲你散人，你又装逼，这东西我是你说我一看全游的人，我看他妈什么水浒啊？有病吧？不是，或者是说我看全游，我看什么三国呀？对不对？我这个完全拍摄的不是一个档次的玩意儿嘛。甚至于其他的影视也是如此。我看天国王朝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地道战呢？这肯定不是一个路数的玩意儿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先跟各位说一下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陈震这事儿，可能也有朋友说，哎，你看说陈震这事儿，你到底知道点什么，或者到底为什么？其实陈震这事儿吧，不用找那么多的阴谋论。有人说呢，他是因为这个，10月份的时候，他不是开车开那劳斯莱斯出了事儿了吗？然后全责闹得大有一个沸沸扬扬的事儿，然后呢，网络传说他是一个红三代啊，诸如此类的，是这样的啊，陈震本人不是一个红三代，这是我基本可以肯定的事情，就是这些传说不是他自己往脸上贴金，然后呢说出来的话就是很多人瞎琢磨，因为他很早的时候就玩这个玩车嘛，因为玩车的是一个比较费钱的事情。原来这哥们儿就是一个，说白了就是一个混混，那是对，就是所谓的那个，就是这北京的胡同串子这种类型的，家里是比较普通，有一点小钱儿那么个人，然后后来呢才是做这些东西做出来的这么一口子，跟那个红三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瓜葛的事情，大概必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，所以呢，你可能各位你们听说的很多的这些。他所谓的谁谁谁的孙子，然后诸如此这些东西，我可以大概有90%的把握跟各位讲，都是假的，全是瞎扯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其实您自己看他简历就知道了，他但凡是红三代，你甭管80年，他80年是82年吧，应该是82年生人，那个他的这个岁数，他要想上个大学，那基本不是问题，高中都辍学了嘛。这个我还没见过说哪位红三、红二、红三的。红二可能还有点，对吧？比如咱圣上是不是？哎，当然人圣上后来也拿了个博士嘛。虽然人都说他小学博士，人家也拿了个博士嘛。我认识这么多红二红三的，没有一个说没上过大学的。各位，你们可以给我提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红二红三啊。这个我可能所见不广啊。这是一个。 那另外一个呢，说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？说白了吧，是有两个原因，一不是他的因为撞车才被盯上的，是这样的，一个呢就是商业竞争的原因，被人给点了，这是我敢肯定的事情，被人给举报给点了。那另这个陈震这个人吧，就是江湖气比较重，然后呢得罪人也多，对吧？他也有粉丝，但是呢得罪的人也特别多。就当年二环十三郎这种事儿，你们各位就能知道，这人呢比较嚣张，然后呢一定是被人给点了，这是首先一个。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？因为目前来讲，整个的税务稽查这一块儿，因为金税四期应该是已经上线了，在这个税务穿透这方面的能力特别的强，这个你任何的这个收入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它都在它的监控之下，所以呢。这个他所玩的这套东西就被给盯上了，而且这不是盯他一个人，这2年呢，大概从23年、24年这块开始，就整个的盯这个网红经济的税务问题，就已经是在国家税务总局这一块是重中之重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很多的这些，因为他下边走这个钱呢，特别特别的容易。就是他这个包括打赏啊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然后通过某些这个某些洗钱的方式，或者是税务安排去偷税漏税，在国内啊叫偷税漏税，是一个特别特别风行的事儿。你像那个司马南，前段时间不也被这么干了一次吗？对吧？他应该算正能量的吧？这而且是怎么样都也是更有名一些，那一样被干了。所以呢，税务机关呢这些年呢一直在盯这个事儿。像陈震这个呢，实际上他呢，比较应该说还不算多的，就是去年的时候呢，大概呢有这个有好多的人呢，就是把这个就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啊，我都没听说过这种人，因为他不在我们这帮人的视野之内。你比如说叫什么那个叫王子柏，应该叫这个柏公子吧？柏公子呢，他等于是。全网的292万粉丝，也就其实这说起来的话不算多，但是以中国的体量而言，他呢通过这个近亲啊什么的，就是亲属吧，然后呢隐匿的佣金的收入啊，未申报纳税啊，那个人所得税差多少钱呢？他逃了大概749万，749万罚了多少钱？连罚带交，一共连罚带补了1330万，这个。知道吧？就这么多，那要跟原来比起来，叫什么？原来那个女的那位女士带货的头部主播叫什么雅？是什么雅？就反正那罚了好几亿那个，这都是小鱼。但是呢，这些人呢，虽然不在我们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，但是实际上而言，他都已经被纳入到了整个的这个。国家税务总局的稽查的这个名录里边，它有一个列表，就是一个数据库，它实际上而言就把这些人基本上来讲都给他搁在里边了。你干这些事儿，你到了一个那个水平，比如说吧，比如说你偷逃了大概100万以上，大概他就开始查你，因为这就值得一查了嘛。你像陈震这个才。100出头，100多万出头，他这个数，说实话，真的不算多，真的不算多。那一般原来啊，跟这个对于他们这些人呢，就睁一眼闭一眼就算了，对吧？也不太较这个劲。那这一回呢，就等于是真跟他们较劲了，而且呢，有一个后续处理，就是所谓的这个全网消耗，全网禁言消耗，这个呢就比较这个严重了。这大概呢，就是打他一个叫什么呢？就是打他一个，应该叫做，算是一个靶子吧，就是给你立一个靶子，然后呢，让你这个让大家呢有一个警醒，这个呢就拿他出头鸟吧，就算是出头鸟，因为咱们一说起来，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王子柏这个人，那他这个。他这个你有多少人听说过呀？他一共粉丝量才292万，反正我估计着啊，我估计着看我节目的人，十个得有8个或者9个都不知道这么一口子，打他没有用啊。那陈震这一打，OK，就算是一个警醒。 所以呢，他这回出事儿，基本上而言就是被那个点了炮了，然后呢就被人给举报了嘛。然后另外一个税务的这方面呢，一直给他叫开始盯他，在这数据库里，你够线了，你够线，我就开始要抓你。大概就这么点事儿。而且他这个人吧，就是出问题呢，就是税务安排上呢是有毛病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啊，哈。就是他的这个在天津建那个个人工作室，实际上而言呢，他如果在天津那块建了这个个人工作室，然后在那块有一个具体办公地点，比如再招个小姑娘，然后在那儿作为一个前台，哎，甭管是前台还是助理，在那儿天天上不上班的，在那儿晃着，这事儿呢，基本上而言还很难抓他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只要个人工作室，我就可以把我个人的这个收入转移到。这个叫这个工作室里边来，因为我可以跟工作室签约，我或者是说怎么样，它就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偷税的这种模式。它就是说你有具体业务，你也有人员，你有办公地点，这个呢能至少能说得过去。这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。你比如说，咱不举别人嘛，还是说我像我这样的，我为什么交税交得多？是因为我原来我公司啊哈没有这个业务。你像我这边的公司，我的业务呢，就是很多，就是我这边的业务很多，但是呢，始终没有一个就是影视或者是其他这方面的制作，这方面的业务我没有，所以呢，所有的这个钱一直就是我比如说油管这钱吧，我都打到是我个人账户上，这算个人的劳务费用，那在这劳务费用就比较高了。我基本是交的是日本的个人收入的最上限的那个额度，要交45%的税。真的，你想想看，我得交这么多的钱呀、啊！我每年大几千万的日元的这个几就没到大几千万吧，就是小几千万的日元的这个税要交给日本政府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如果我要是说想避开这个税，或者是说至少少交一些税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就是把我公司或者我新建一家公司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跟这公司签约。就是或者是说，不管是签约也好，还是说把这个收入拿进去也好，对吧？那我是认这个就算这个公司业务专门就做这个，你比如说油管视频，或者是其他一个影视的东西。那 OK 好，那我这个就，而且我有办公地点，我有这个人员，比如说帮我剪片子，我当然没人帮我剪片子，我他妈现在自己都不太剪，所以呢，就是我有工作人员，我有这个我有办公地点，那没毛病，我这个就算是公司的收入。那我交税就会交少一些，这个，但是我一直犯懒，也没干这事儿，所以我其实应该干这事儿，因为那个税可以少交好多，一年大概能省出，你说京都的房子不好说吧，这在京都我至少能省出一套小，就是那种小公寓，就是日本 ELDK 那种小公寓，30平那种小公寓，我可能一年大概能省出这个钱来。真的，这不是开玩笑，真可能能省出这个钱来，那这不香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一说，我还真应该想想是不是该干这个活儿。哎，这算了，不讨论这问题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当时陈震这一边他出的问题。如果他把这个东西真正按这税务这个东西安排好啊，就没这个事儿了，就不会有这现在这个事儿了。但是吧，他就没做这个。可能不知道是他的那个给他做财务安排的人不专业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反正呢，就至少他没有在天津那一块有一办公室。你比如说，他那块偷漏税实际上我看好像是110多万吧，118万。他租一个办公室，现在以天津那块的这个租赁的这个水平，然后你再雇一人，这钱零头你都用不了。真的，你就一个小办公室，你大概而言，你租一个30平米的办公室，对吧？能有几个钱？一年没多少钱啊。然后呢，你在那个雇一小姑娘在那儿给你看摊儿，这东西，我估计天津那块儿，你给她年薪有个7万8万，应该也不少了吧？没事儿，没什么事儿干呀，帮你报个税之类这些东西，也就是这个钱了。那一共就最多是十几万块钱。就不会让人给抓出来，然后只找变成这典型，对不对？就没事儿了。结果自己不干这活儿，而且呢，他很多的这种就是他所谓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漏报的这种行为，那个东西实际上来讲，那是一个算是某种程度的，就是看你怎么说了，这个是抓了他一实锤。 好多地，这个全世界现在都这样，您知道吧？那包括像日本这边也是在抓这个网红，他是怎么，是不是要逃，是不是会逃税啊，或者怎么样？那尤其是还有境外公司，然后互相倒这钱，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，日本也抓得很厉害，所以都是这样的。美国也是这样，德国也是如此。你要是想做这一行，你是要正规的合规化，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似的，我就全按劳务费走，我交这个交税嘛，对不对？我认了。那另要不然你就是按照真正的这种公司运作，那个的成本其实会降下来。是我算了一下，前段时间我是算了，闲得无聊算了一下，它比这个比我直接交45%的税，个人所得税，实际上是低不少的。因为我除了交45%的个人所得税之外，我还要交一些什么呢？比如说这块的这个住民税，住民税你收入高了，我就要那什么呀？我就要再多交钱呢。对吧？我得那个10%，差不多有10%左右吧，得有一年也好几百万呢，日元，对不对？有这好几百万的日元，我租一办公室都够了呀。那我再雇个人也花不了几个钱，那我税能降下很大一块来。所以陈震这个也是傻逼，要我说就是傻逼，一个是得罪人，第二个没有想到这些东西的现在这种税务的穿透能力是非常强的。这税务机关只要想弄你，咔叽就给你弄进去，大概就这么点事儿。没，他之所以被禁言，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要抓典型，而且呢，这个咱圣上呢，实际上是说了一，前段时间刚说了这个话，就是要对网络这一块要抓紧，要抓的比较狠，哎，那个所以现在的这些人，包括像护陈峰，包括像峰哥，哎，峰哥亡命天涯，包括像他，包括还有其他一些人，他几乎都处于一个顶格处理的状态，包括张雪峰也在内嘛。张雪峰也倒霉嘛，当然张雪峰倒霉是各个因素叠加的，对吧？那这些人，夸叽就这都是如此了。至于说他是不是说，一定要把头部的具有凝聚力的、号召力的这些主播什么都给消掉，这个其实说起来的话，国内你要是真说，干这活儿，那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政治上或者怎么样的。那你像护陈峰啊，亡命天，峰哥亡命天涯，这还能沾个边儿。像陈震这样的，包括甚至像司马南这样的，对吧？那其实算是半拉到自己阵营的人，他干这活儿就不太合适了。还主要的是这个，就是要抓典型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缺钱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。跟各位就聊聊这个事儿。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，就随口跟大家聊聊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最近呢，我忽然有一个想法。就是呢，这个中就是咱中共这一块儿啊，这个情绪，中共的这情绪啊，和这个政治经济这方面勒索呀，最近是这个日本呢，给这所有的人，所有其他国家打了一样。德国人呢，也觉得说日本这块儿呢，确实干得不错。那为日本干这个干得不错是在于哪儿呢？这个呢，用中国的一句话讲啊，就是叫做战略定力。什么叫战略定力？哎。这，哎，咱就老实待会儿行吗？啊，乖，来，老实待会儿，老实待会儿，老实待会儿啊，乖。啊，战略定力啊，就是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我跟你啊不搭界，你愿意怎么说，我都不会跟你一起撒泼打滚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好多人呢觉得说这一回呢，日本应对的还是不错的。就是应对的中共的这边的情绪呀，然后呢经济呀、政治勒索呀，都是相当的好。所以呢，就是比如说吧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那日本这边呢，在说，中国这边在说你日本是军国主义。一般来讲啊，实际上如果是有这么一个叫做指控的时候说，哎，指控你是军国主义，那你就要自证清白，你就老实待会儿行吗？乖啊。啊，你要自证清白，你自证清白，你说我不是军国主义，我这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我都没有这种军国的这种东西了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，没用的，没用的。比如说，哎，行，咱下去，好吧，哎，乖，别叨我的毛衣，哎呦，来，乖乖乖下，我都给你叨出丝儿来了，所以说呀，哈。你就一定要是说呢，把这个把他的这个，你不要去解释， 你但凡去解释，第一，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，你的任何的解释都不会进入到中方的视野当中，这是首先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即使解释完了，中国有无数的这些人，他就把你的这些东西进行，包括你的这个，包括给你造谣，比如说啊，你这个这块就是军国主义，那块就是军国主义，行了，咱下去吧啊，乖，你我都喂了你猫条了，我今儿一早喂了你4个猫条了，哎，你这你他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解读，就像比如说现在一说起来这个靖国神社，因为它是完全两个概念的东西，就是中日之间的文化它是完全不同的。你去跟他解释靖国神社或者怎么样，你是没有办法跟他解释通的，对吧？那而且呢，你去这个越说越多，然后呢，你去这个去讨论什么南京大屠杀，或者是包括你的这个是不是曾经有过的这个曾经有过道歉，你再怎么解释都没用，一定。第一，不要去解释，这跟所有的这些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网上说你什么的，然后呢，你要去解释，你真的是没戏，你解释不清楚，什么叫冤枉你的人比你都知道你多冤枉，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？没有办法解释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一定不要去跟他去说我不是军国主义，而要说什么呢？说中国威胁论，就直接你不是跟我这么打吗？我不跟你这么打，我打你另外一地儿。哎，中国威胁论，为什么这一回日本打得比较好？就是我基本不做解释，我就是按我的这个路数走。你是台湾有事，就是日本有事，对吧？这话我说了，这话干嘛呢？我不收回，而且是我直接说了，我跟我原来的所从72年开始对中国的所有的这些文件政策是完全一致的，就是这个政策。但是这个政策就可以延展出日本、台湾有事，就是日本有事，就完了，就是这么打。所以呢，你要建立一套什么呢？你自己的叙事体系，你一定不要去跟着中共的叙事体系去走。一旦你跟着他的这个中共的叙事体系走，你就不可能去跟他那什么，跟他去抗衡，对吧？因为你始终在被人带着节奏。你干嘛呢？比如说。中国威胁论，中国的人权问题，对吧？你就跟他讨论说什么，这个种族灭绝，就是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，然后你再跟他讲你的反右是怎么，然后你的大跃进是什么，你的文革，你的六四，你的这各种，你的这个武汉肺炎，就所有的，这是一个哥们儿给总结出来一个东西，你就把这些东西全说出来，你建构一套自己对中共的话语，我一定。一定，这叫什么呢？在原来我们这个学武术的时候是叫什么啊？就是说呀，不招不架就是一下，是犯了招架就是10下。你去招架他，你去跟他去，你来我往，这没戏。我就打你，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。好多人都不理解，一堆人就是在那儿去说：“哎呀，我这其实不是如此啊！”日本不有好多什么今，就是你们说的这个今日之黑嘛，就是好多人都在那儿在讨论这个，我这个不是如此，咱能歇会儿吗？闺女啊，乖乖，哎呦，不要勾我这毛衣呀、啊！我靠，我他妈做个节目都买不来件毛衣呢，好吗？乖啊，下去吧。哎呦，那块有猫条吃，哎。所以说呀，哈，你就要把它变成什么呢？把它的这个形象，就直，你不是抹黑我是军国主义吗？我就把这抹黑你非文明，你就是不是文明的，你是内卷的，你是对人民自己人民不好的，你是屠杀自己的自己人的，对吧？你到底是你说我这南京大屠杀，你说我这个什么，我就说你这个这文革3年自然灾害，咔就开机这么打他。那是你可能有人说散人，你是不是说会你给南京大屠杀进行这个辩护或者怎么样？不是，不是，南京大屠杀甭管他是杀了30万人还是杀了300人，都不重要，只要有这个事情，他就是大屠杀，这个是无可辩驳的，对吧？日本国内很多的人，历史学家也在纠结的，并不是南京大屠杀本身是不是存在，而是到底是多少人，你是怎么统计出来这个数字的？这是两方面治学的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东西，所以它不是在主流啊，我说的是主流，并不是否认这件事情，甚至于日本的教科书里经常也会有这个，因为日本教科书不是统一的啊，它有的没有，这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，所以你。用这种模式，他天天的在这抹黑你的时候，你都不用抹黑他， 你就把他那些话直接说出来就行了，对吧？然后你就是把中国的现实说出来，然后构建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，不要跟着他走。所以呢，就是现在各国往往甚至就是很多的这种小国家，尤其是这种小国家，他就是用这个没有办法去应对，因为你是跟什么人打交道？你是跟这个一个流氓，或者是说你说你是跟一个城乡结合部的更年期妇女在打交道，你如果是跟着他走，你就只能去跟他打滚了，对吧？那日本这一回干的就好，人家就是。我就是打我自己的，我说了该如何如何，就这一点一点，我也不骂你，我也不去煽动更多的情绪，我就把这些东西给你说出来，完事儿，对吧？你只能看到，所以你看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媒体，就是正常国家媒体所看到的东西，全是中国人自己，就是中国政府那在那打滚。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儿。你能想象说一个国家，对吧？他是去让自己的国民去一个正在交战中的国家吗？对吧？去那边旅游去，你没有任何一个，这应该发布的是什么？是旅行警告，对不对？我在推上就说了，我说啊，中国人民都不算血肉长城了，中国人民这叫做生猪出口，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你那不就成为笑柄了吗？你就把这些东西说出来，建构自己的这套叙事齐了。所以说呀，就一定是要这么做，不要下回再跟着中国人再跟着中国政府的这个指挥棒走了。好多人一设置这个议题，哎，你说日本人一设，就是中国人一设置议题，他就乱。比如说冲绳，对吧？冲绳这块可以啊。日本这块冲绳独立又不是今天开始，一堆的人在说呢。那但是在冲绳那边，冲绳一共147万人吧，应该现在是，跟你让他说去呗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冲绳独立这一块的？有啊，肯定有啊。那成气候吗？一直没成气候，不就这样吗？你就让他说去，没问题。然后你再，哎呦，哎，咱能歇会儿吗？咱能歇会儿吗？给你整猫条了啊！你就吃猫条就算了，不要叨我的衣服了。哎，啊！你还咬我，你还咬我啊！算，就冲绳这事儿咱们都知道了，所以你就直接就说，还是用这个东西去应付他。你就直接新疆独立，对吧？内蒙独立，那个西藏独立，你去直接建构这套话语体系，你去跟他去对抗吧。你为什么就非得是说我冲绳就？其实没有多少人，没有多少这个独立的，赞成冲绳独立的这些人，你说这有用吗？你说这有用吗？就像去那个高氏扫描那个首相官邸那块儿去抗议的人去，那块抗议的一共才几个人，一共才几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照那个谁中共的这个话语，那人山人海啊。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人山人海是一什么概念啊？People mountain, people sea 啊，这个。People mountain, people sea。哎，这山东口音我一直学不太像，你们到时候你们自己学一下。那人山人海这一块就真的没有。可是你在中国那个语境下，那就是高市，哎呦不得人心。实际上他在这个日本支持率创了新高，几乎我都没见哪个首相能有他这么高的这个支持率。别咬我，哎。就说到这儿吧啊！这个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去，这个这我这只能去撸猫了，这个要不然的话跟我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